诗班唱的诗歌说平安是从神而来。圣经中的平安不是只是平安无事，圣经中的平安在希伯来文是 shalom， shalom 是有上帝完完全全的祝福。这也是我们今天继续思想主导文的信息也最后的一个祈求，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在神里面我们有真正的平安，我们一切的需用神都能够看顾。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祈祷之中，这是最后的一个祈求，救我们脱离凶恶。也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说，这句祈求可以翻译为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圣经告诉我们，生命中有三种恶的来源，撒旦那恶者是其中之一。我们已经用过两个主日来到思想这方面的信息。撒旦的意思就是敌对者，他是背叛上帝的天使长，与一切上帝所造所计划的为敌。我们人类也是上帝所造的，所以撒旦常常会与我们为敌，希望引诱我们跟他一样走一条背叛上帝的路，至终与撒旦一起的败亡。特别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而成为上帝儿女的人，撒旦常常是千方百计的与我们为敌，正如他跟旧约里面的义人约伯为敌一样。并且如果撒旦能够诱使我们犯罪，使上帝的圣灵担忧，撒旦就会有更多的暂时的快感跟成就感，撒旦就会利用我们的弱点，利用我们的软弱，利用我们的罪恶来到向上帝夸口。撒旦虽然总是想谋害我们，但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有两点不用害怕。第一，撒旦只能做上帝所允许的事情。正如撒旦每次攻击约伯，都不能够超越上帝允许的范围。第一次，我们在约伯记第一章看到，撒旦夺去约伯的一切所有，但是却不能加害于他，因为是耶和华已经定了限制。第二次，撒旦使约伯身毒疮，但是却不能夺去约伯的性命，因为耶和华早已经有吩咐说，你要存留他的性命。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上帝会允许撒旦攻击上帝的儿女，为的是要试验我们，磨练我们。正如约伯在困苦中体悟说，在约伯记23:10，约伯说，然而他就是上帝，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哥林多前书10:13更向我们保证说，上帝所允许临到我们的试炼，都是我们所能承受的，为的是叫我们 更为成熟，更为成长。那里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很多人在困难、病痛、磨难之中最大的安慰。上帝好像一位炼钢师一样，将这个铁条千锤百炼。上帝知道哪里是他的 breaking point。 我们有时候觉得说不行了，不行了，要断了，要断了，我要疯了。但是上帝说不，他还可以。至于上帝允许很多的试炼临到他的儿女，为的是要让我们更成熟，让我们对人生有更深的体会，或者有时候是逼使我们是更来了信靠他。当我们发现所有人生可以依及的东西都一一的是失去，都变成不可靠，我们就更紧紧的抓住神自己。正如宣道会的创办人曾经写过一首诗，英文叫做 Himself， 其中有一句很有意思，说以前要的是祝福，现在要的是赐福的主。以前是要成功，现在要的是主自己。这是一个经过磨练的基督徒所锻炼出来的那种的精纯的人生。古人说玉不跌不成器，雅各书一章二到五节更解释给我们听，试炼是要我们在上帝的眼中能够十全十美。这里我打出来的是和合本，但现代中文译本比较白话，讲得更白，说你们遭遇各样试炼，应该认为是可庆幸的事，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会产生忍耐，你们要忍耐到底，才能达到十全十美，没有缺欠的地步。有时候我们在困难之中发现，我们的确是被考验，被试炼，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在祷告中跟神抛号说，上帝啊，算了，何必要我十全十美。但是正如圣经是上帝说，上帝是陶匠，我们只是泥土。你不知道，你今天觉得人生可能已经走到是尽头，但是可能上帝前面还有好多要你行走的路。我们都很熟悉摩西，摩西四十岁的时候是埃及的王子，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结果他想要救以色列人，结果一败涂地，自己都那个命都差点不保了，逃走了。到八十岁他自己写诗说，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强壮的可到八十，他觉得人生走到尽头了。然后上帝在焚烧的荆棘中跟他显现说，我要用你，给你一个大的责任，你把我的子民从埃及地领出来。在二十世纪的近代史上，我也很欢喜两位历史人物，一位是英国的首相丘吉尔。 当他做英国首相的时候，是英国最困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整天被德国的飞机轰炸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老人，那时候他年轻的时候做过一些政治的事业，做过他的那个 Amity 的大臣，但是从来没有做得很成功。但他一生之中最成功的那段时间，是他已经是一个老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做首相的时候。不论你的政治立场是怎么样，我蛮欢喜美国的总统雷根的，不是因为他长得帅，讲话得体，而是因为到很多人都已经退休了，预备在家里好像觉得一脚已经踩到棺材里的那个年龄，他却去竞选总统。他70岁担任总统，也是摩西所讲的人生到他们一般是70的那个年龄。然后他做了一任总统还不止，本来很多人说做过了试过了好了，他的那个回家退休了，74岁了，他还选一任，做到78岁为止。我不知道你对他的政绩有什么看法，但我觉得那一种的精神很令人敬佩，很可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孔夫子讲什么五十而知天命，觉得好像人过了50岁，在美国被人叫做 over the hill， 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可作为了，就等着退休吧，等着拿 social security 吧，等着坐在家里了。上帝可能在你前面还有很多美好的计划，不要自己先放弃。所以实际上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很多的时候上帝是要我们是借着苦难，借着考验产生忍耐，并且达到在神眼中看来十全十美没有缺欠的地步。并且如果我们在试炼中如果我们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要有这个试炼，在雅各书里说我们可以向上帝来到求从上来的智慧。因为我们从圣经接下去可以看到说，如果你们当中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吃这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个智慧不是只是做生意发大财的智慧，这个智慧是在上帝的给的试炼当中明白试炼的意义的智慧。这是一种属灵的智慧。而当我们从试炼中苦难中看见上帝的旨意，这有帮助于我们能够忍受苦难，信心加增。摩西回过头来看，原来我在旷野那40年，上帝是在陶造我，在训练我，是为了人生最后那40年。他才明白同样的，如果你今天在试炼当中，求上帝给你智慧，明白你所受的试炼。因为圣经说，我们可以求，求了主就会给他。我们刚刚讲的第二点，在撒旦的攻击，在撒旦的是 试探中我们不用害怕的，就是如果我们的意志不去就范，撒旦就毫无办法，徒呼奈何。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28到31节说过一句话，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两个他是谁呢？第一个他，这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讲的是撒旦魔鬼所做的事情。而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个意思说我们要敬畏上帝。所以我们这两个他搞清楚了，我们在生命中就一无惧怕。为此在彼得前书5章8到9节教导我们说，只要我们有坚固的信心，就能在苦难中抵挡魔鬼而得胜。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我们有信心，我们当撒旦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失败，不会跌倒。以弗所书6章16节，使徒保罗也讲同样的话。保罗说我们要穿全副的军装，但他很有意思的，他说是当撒旦是来到攻击我们的时候，那恶者的一切的火箭，这个火箭不是那个美国现在的火箭，那个火箭是意思说是一个箭上面带着火，然后射过去之后，然后就让那个地方烧起来。遇到撒旦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信的，就是信心当作盾牌，我们就可以不被击倒。这时候我想起一个小时候看过的一段的记载。小时候爸爸每个礼拜天都上教堂，早上做礼拜，下午是薄饼聚会，爸爸常常是负责薄饼聚会的人，所以他去带薄饼聚会，就把我放在长老室里面的大沙发上一个下午。一个下午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可以做，我就常常的是到教会的书房里拿一些的是书，是一卷一卷一本的看。我记得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证，有一次在一个基督教的孤儿院里面，有一些的来客来拜访，然后这些孤儿这有客人来的自然会来表演，就在唱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在唱这些歌，说耶稣爱世上的小孩。然后有一个客人是一个不信主的一个客人，我想他可能是真的是出于一个好奇，或者也可能是恶意。他就听完了之后，他就说，问这些孤儿说，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上帝爱你们，耶稣爱你们，为什么你们是成为孤儿，住在孤儿院里？这不是一个很该问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 很辣手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扎到心一针见血的问题。当时整个孤儿院里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包括孤儿院的一些的老师们都呆住了。如果上帝爱你们，为什么你们是变成孤儿？大家静了大概好一阵子，然后有一个小女孩从这堆孩子之中走出来，她拿起粉笔在黑板上，那时候是还是用黑板的，写了几个字。她说：“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所讲的一句话。人生会有试炼，会有苦难，会有各种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最大的难处在于挣扎，说为什么，就好像有首歌说为何偏偏临到我。但当我们对上帝有绝对的信心，深信说我目前的这个境遇只是我上帝在我人生的规划和长远的安排之中的一节，我愿意信靠上帝，愿意全然的信靠他。是的，父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当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今天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大布道家格里汉他的那个布道呼召的时候，那多少人出来悔改，那场面多么感人，多么轰动。但是圣经在马太福音说，耶稣当时行了许多神迹，在加利利很多的城市传讲福音，但是讲了一句话，但是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耶稣讲完道呼召，没有人跑出去决志，你想想看。所以耶稣才有那一份的心灵的挣扎，让他才体会到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的旨意像聪明人就隐藏，像婴孩和吃奶的就显出来。是的，父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耶稣在生命中有两个感谢，在圣经里很明显的一次就是说传道没有果效，他感谢天父。另外一次是什么？是站在拉撒路的坟墓前面，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我知道你常听我。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耶稣却能够说，是的，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生命中恶的第二个来源是一些作恶的人事物。诗篇121篇5到7节有一个送给朝圣者的优美的祝福，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然后第七节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这个灾害这个字也可以解作是evil， 就是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所祈求的，救我们脱离凶恶，他要保守你脱离凶恶。为此上帝为了保护我们， 就差遣给每个儿女都有一位守护的天使。耶稣基督是圣经中第一位告诉我们说信靠天父的人，甚至小孩子都有天使来了看护他们。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节，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借着守会的天使，天父经常并且积极参与每一个信主的小子的生活。并且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五节给我们一个有力的旁证，早期的基督徒也深信每个信主的人有一位保护他的天使。当彼得在被希律提审处决前的一夜，天使将他从三重牢里面是救出来。彼得去马可的母亲的家，彼得在门外敲门，使女罗大欢喜的不敢相信是彼得。在祷告会里面有很多人在祷告为彼得祈求，然后当罗大说这个是彼得，在祷告会里的人说必是彼得的天使。由此可见，早期的教会就相信每位信主的人都有一位保护他的天使，时时刻刻的与我们同在，并且按着天父的旨意帮助我们，也将我们的行为举止向天父来了汇报。但以理书六章二十二节，但以理在狮子坑中能够安然度过一夜，丝毫无损，也因为天使的特殊的保护。正如但以理告诉大力乌王说，我的上帝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在那黑暗的腥臭的充满死亡和腐尸的气味的狮子坑中，年老的但以理可能过了他人生之中最平安的一夜，因为那一晚有光明的天使彻夜的陪伴着他，狮子都安静下来，温顺的像小猫一样，狮子坑就成了如同天堂般的甜宁，二人的计谋也化为乌有。这是何等的安慰！美好的是，主耶稣在主祷文里面加了这个祈求，救我们脱离凶恶，以致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放胆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祈求上帝的保护和帮助。当我们遇见灾害凶恶，我们不需要装得很俗灵去哑忍忍受，我们可以祈求帮助，祈求免去凶恶。正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恳切的祈求免去十字架的苦悲一样，但是如果天父在他更高的旨意里面选择将我们留在苦难试炼当中，让我们对天父然然的充满信心，深信正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十八节所说的，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但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最后，生命中恶的最后一个根源，是来自我们内心深处的恶。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八到二十五节有一段坦白的讲述，在他内心深处那种善恶交战的挣扎。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愿意的善我反倒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一段也是许多信徒甚至圣徒的体验。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常常人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内心的那一种恶。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第五章是指出说，犯奸淫的人始于内心的淫念，凶杀的行为始于内心的憎恨。又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九节指出说，人的内心是个污秽的世界，从里面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绑足。正如先知耶利米在十七章九到十节感叹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而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会说出来。所以雅各书五三章六节进一步说，说舌头是好像一个火，是能够从地狱里点着，能够毁灭整个人。生命中最可怖的是，往往善跟恶，生命跟灭亡，天使跟魔鬼的差异在于一念之差。就是那一念之差，就有天使和魔鬼般的差别，也能够将我们带往天堂或者地狱般的差别。举个例子，第二十世纪上半叶，大家都知道德国的希特勒杀了六百万犹太人，被公认是杀人最多的政治人物。俄国的大独裁者史泰林所杀害的、所迫害致死的、所斗争的，其实影响的、杀害的人大部分是俄国人，而且大部分是他的是共产党里面的人，其实人数历史学家说跟希特勒所杀的人不相上下。只是当时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英美中苏是还能那个是联盟，所以还能在英美中的报章都会特别的不提史泰林的手段。并且史泰林在他任内极力的迫害俄国的东正教会，拆毁了俄国无数的教堂，并且使得许多神职人员死于劳改和斗争之中。但是发人深省的是，史泰林其实有一个很敬虔信主的母亲，而史泰林在加入共产党之前，曾经是一个在东正教会里面追求真理，甚至进入神学院读神学的 希望成为教士的一个人。在沙皇时代的神学院里面，史泰林这一个神学生因为敢于挑战传统，敢于提出问题，而被勒令退学。一个原本要传教救世的年轻人，后来变成一个人人害怕的大独裁者，成为东正教会最大的敌人。这种事实往往比小说更令人诧异。当我们祈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也当审查自己的内心，求主将我们心中的凶恶、罪恶来到洗涤干净。在耶稣的时候，死于希特勒之手的德国神学家邦可法 Bonhoeffer 曾经在《试探》这一本书里面说过有几句发人深省的话。他说，在圣经中其实只有两个试探，一个是亚当夏娃的试探带来了人的堕落，另一个是耶稣在旷野的试探带来了撒旦的失败。在人类历史中的其他一切试探都跟这两个试探息息相关。然后他说了这句话，我们若不是在亚当中受试探，就是在基督里受试探。当我里面的亚当受到试探，我就会犯罪跌倒；当我里面的基督受到试探，撒旦就必然跌倒。在你的生命中，常常是老亚当在作王，还是基督在做主？这是我们回去要细想的，也是我们每次当我们遇到试探、遇到凶恶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反省的。你是让你生命中的亚当在那里作王，还是你让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作主？终其一生，我们在世上，直到我们见主面了，我们都需要一直的在这两个极端之中来到挣扎。重要的是，你选择跟随哪一位？你的答案是什么？你是不是真的愿意？就像你当年决志信主者说的，跟随基督，让基督在你生命中作王，那你在生命中遇到试探、遇到凶恶，你就能够得胜有余。阿们。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还是属于在世上奋斗的全教会，求主你特别的施恩，让我们在生命中感觉到亚当跟基督在敌对的时候，让我们让基督作王，基督作主，让我们跟随基督的至美至善，跟随基督的圣洁。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当中有些人在试炼当中，有些人在试探里面，在挣扎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恭敬的祷告，更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使我们每一天都活得 有耶稣做主做吗？恭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唱诗歌第399首，回应神的话。399首，我时刻需要你。这是一个祷告，我们时刻需要耶稣。所及的，请我们站起来唱三一颂，将荣耀归给神，并领受祝福。愿上